好，今天的是第九课哈，第九课的题目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问题第二讲。首先更正一个错误啊，这个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哈，常常在神面前有个空格哈，我说是这个神的名字哈，这个说法是错的啊，汉奇长老给我指出来哈，这个做法不是为了避免写神的名字，因为中文圣经有很多讲到耶和华，对不对？如果是为了避免神的名字，就不会有这么多有耶和华的地方。汉奇讲呢，这个之所以有空格是什么原因呢？most people 想不到的原因是印刷的问题。你如果看这个中文圣经，如果你有这个digital 的话，都会有Union 这个 translation 就是我们的和合本，有两个主要的版本，一个是叫做神版，一个叫上帝版，对不对？那当年排版的时候呢，把神呢翻成上帝，上帝是两个字，对不对？那还有一版呢说不要叫上帝，叫神。那么上帝和神这个他们在排版的时候为什么这样，我不晓得哈。汉奇解释说，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整版排出来，那么有两个字的和一个字的，如果你把两个字变成一个字，整个这一行的字数就变了，对不对？所以整个要重新排版。为了方便的话呢，他们就把这个上帝版的这个两个字就变成一个字的神版，那么前面就放了个空格，这样就避免重新排版。这个说法啊，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还这样排版。今天的排版太容易了，不需要当年用手来弄，今天digital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如果是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前面这个空格实在是没有必要要。Well, anyway, 这是更正一个错误啊。好，我们今天来看哈，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问题有很多内容，所以我们讲了两讲哈。今天这一讲呢，第一个题目叫做耶稣用何证据支持他的宣告。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化身，那他怎么样支持他的宣告呢？我们来看看讲义哈，说耶稣的确做了如上的宣告，所谓如上就是我们上一课的内容哈，但这本身并未证明什么。如果这些宣告不是真的，则只证明他若非是骗子便是疯子，就是说他的宣告是没有人做过的宣告，但是如果这个宣告没有法证实的话，那只能说你或者是在骗人，或者你是疯子，对不对？我也可以说我是某某某，但是我怎么证明呢？你必须有证明哈。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令人相信那些宣告是真的。耶稣提供了什么证据支持他就是神的宣告呢？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第一，说神迹是神的作为，印证与他有关来自神的真理，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神迹来证明你的宣告。第一，第二，耶稣提供了三种神奇的证据来印证他是神的宣告属实。第一，他实现了预言。第二，他无罪的一生和神奇的作为和他的复活。 OK, 这仔细分其实是四个哈。第一，耶稣实现了预言，我们讲过一次耶稣如何实现旧约的预言哈。然后呢，他无罪的一生，没有人有无罪的一生，世上任何人都不可以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犯过罪，只有耶稣说过。对，这个是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宣称啊。他用这一点，他用一生来证明他是无罪。还有呢，他神奇的作为，耶稣行了很多人不能行的神迹，让死人复活呀，让生来瞎眼的人看见呐，让瘸腿的人突然起来行走啊，这个都是一般人常人做不到的啊。最后是他的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世上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过。 OK, 你说为什么没有别人能够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就耶稣能从死里复活呢？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死亡不能够hold住，英文叫hold住哈，意思说死亡不能够就是好像把耶稣拽住就成为他的俘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人之所以死是因为人有罪啊，人如果能够活过一生不犯罪，那你就不会受死亡的辖制，那唯一一个不受死亡辖制的就是耶稣。所以他用他的一生，他的复活，他的作为来证明他的宣告是真实的。 第三，因此耶稣的神迹证实了他是神。啊，这个逻辑很清楚啊。好，第一个小点，他怎么样应验弥赛亚预言呢？啊，应验弥赛亚预言，刚才我们说他实现了预言哈。第一就是应验弥赛亚，关于弥赛亚预言。上次我讲到的时候特别讲过啊，耶稣到底是谁哈？那就讲到耶稣怎样应验旧约的预言哈。这个列了很多这个经文哈。啊，当时我记得我列出来也差不多一共有20个哈，很多了，一共有300多个。啊，预言被应验哈，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第一讲到他是女人的后裔，创世纪就说了啊，他是女人的后裔，生于童贞女啊，为童女所生，然后在主前444年出令重建耶路撒冷，483年以后的他将被剪除，这是但以理说的哈，说这个受膏者将在什么时候被剪除？所谓剪除就是说被杀掉啊，那正好应验这个时间，我们不仔细啊、这个。讲这个时间怎么预言的哈，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哈。第四点，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五，他属于犹大支派。曾经有人问我说，耶稣是哪个支派的后裔哈？不要忘了哈，他是犹大支派。这个他是犹大支派这个预言呢，最早是在创世纪，是在这个雅各临死前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就讲到。讲的犹大支派将来要出了一位这个统治世界的人哈。那么第六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第七说出生于伯利恒。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谁博士来朝的时候，希律就问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哎，说这个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引用了这句话，弥迦书5:2说他必生于伯利恒 Bethlehem。第八，他要受圣灵膏抹。第九，有主的使者做先锋，就是施洗约翰啊。第十，说他会行神迹啊，耶稣会行很多神迹奇事啊，就是人做不到的事情，人做不了的事情，他可以做到，叫神迹，上帝的作为留下的痕迹就叫做神迹。第五，他会洁净圣殿，耶稣有好几次洁净圣殿啊。十二，被犹太人弃绝，耶稣之所以被上十字架，是因为他们遭到了犹太人的弃绝。你看很有意思啊，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世间如果有一个完人的话，他一定会被杀掉。耶稣就是例子，耶稣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完人，却被人给杀掉了。OK， 所以比拉多知道，他们犹太人把耶稣。这个定十字架原因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你看，好，十三，所以死于羞辱啊，耶稣被嘲弄、被唾弃、被鞭打、被羞辱啊。那被羞辱包括好几点哈、第一，他被弃绝，他被犹太人弃绝，然后在控诉者面前静默无声，他在控诉者面前静默无声。当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他不说话。比拉多说：“为什么你不为自己辩解呢？你不知道我有权利可以定你的十字架，也可以放你走吗？”耶稣就说：“如果不是上帝给你的权利，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审判我。”所以他问很多话，耶稣都不说话了哈。那不说话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53:7预言过。以赛亚说他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中默默无声，就是说的耶稣哈。第三点说戏弄，被戏弄啊。兵丁们嘲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下来吧，我们看看，我们就信你了，对不对？你能救别人，你下来救你自己吧。兵丁们戏弄他，然后手脚被刺穿，这也是诗篇里边的预言哈，手脚都被刺穿啊，与强盗一同被钉。你看看耶稣的预言哈，非常之奇妙。你说他被钉就好了，为什么要与强盗一起被同钉呢？他不仅被人家钉，然后为逼迫他的人祷告祈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人打到这个样子，他居然为这些打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请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第九，他将被扎，他死了，他不仅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被枪所扎。然后呢，说被葬于财主的坟墓中。你看他跟强盗一起被钉，然后呢却葬在了财主的坟墓里，奇妙哈。他葬在了财主的坟墓里，他葬在哪个财主的坟墓里啊？大家知道吗？约瑟哈， 约瑟为自己挖的坟墓他给主用了、OK， 然后说人为他的衣服颠揪，这兵丁为了得到他的衣服啊，他的颠揪，那为什么颠揪呢？因为他这个衣服啊是整个的一条，他只有一个衣服，那两个兵丁怎么办呢？他不好把衣服撕碎，说好，这样咱颠揪吧，谁赢了谁得到这个衣服。哎，这件事情也应验了，然后说会从死里复活，会升天，会坐在神的右边。啊，耶稣将来会坐在神的右边，记不记得这个啊、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叫做 Stephen， 对不对？ Stephen 被打死之前呢、Stephen 说他看到天开了，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里说主耶稣要坐在神的右边。有人说为什么主耶稣突然站在了神的右边呢？有人说主耶稣正在接待这个 Stephen 升天，所以耶稣是站在神的右边的啊。好，这个我在讲到的时候讲的更详细，关于这个耶稣应验旧约预言的这个概率的问题哈。这里说这个数学家会计算这16个预言啊，我们讲耶稣应验预言一共300多个哈、那假如说只拿出16个预言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概率是多少呢？是10的45次方分之一。这个10的45次方分之一是什么概念？你说这个概念是没有概念哈，到底多大呢？啊，这个下面是我自己加的哈，相当于哈，你拿个1美元的硬币，大家知道1美元的硬币吧？比 quarter 稍微大一点点哈，比 quarter 稍微大一点点硬币哈，塞满了一个球，这个球多大呢？这个球的直径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的30倍，你能想象这个球多大吗？这么大个球，把1美元的硬币塞满了，那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概率，基本上就是不可能。16个，这是16个预言的概率哦。如果300个预言的概率多大呢？这基本是天文数字哈。所以你看上帝的作为哈，上帝做事不做则已，他做了之后，他让你知道这一定是上帝的作为，不可能是巧合呀或者怎么样，不可能的事。OK， 这么小的几率被一个人应验，这是基本上是不可能，不是基本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哎，就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对弥赛亚的预言的应验，就证明耶稣他的宣称是真。好，第二点讲到他神奇无罪的一生，耶稣神奇的一生。耶稣一生的事迹具体说明他的确是神，仅凭一个无罪的人生并不能证明他就是神，但他宣称自己为神之后，同时又能提出一个无罪的一生做证据，那就大不相同了。有些敌对耶稣的人找假见证来控告他，但是比拉多在审判他时所做的宣判也一直是历史性的判决，他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啊，他们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问说为什么钉死他十字架呢？我查不出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呀、然后说十字架前的百夫长也同意说这真是个异人，挂在耶稣旁边旁边十字架上的强盗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啊。好，往下看，但真正的考验来自那些曾与耶稣亲密同处的人对他品格的评价，对不对？你身边的人最了解你，他的门徒们曾与他一同生活工作数年，在同一个亲密的圈子里，然而他们对他的评价一点也不打折扣。彼得称耶稣为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啊，又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约翰称他为那义者耶稣，保罗也表达出早期教会异口同声的信念，说基督为那无罪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也会如人一般的犯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你看哈，这个很不同哈、耶稣没有生活在真空里边，没有任何的诱惑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试探，所以他不犯罪。像今天的很多和尚把自己关在庙里，为啥关在庙里啊？有一个原因，就清静，眼不见心不烦，比较容易专心致志的去念经。当年的很多修道院也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我远离尘世，我少看这些啊这个试探和诱惑，我就少犯罪。耶稣没有生活在这种 环境里，他不是修道院里出来，他不在山上的大庙里，他受过，所有人都受过试探。你如果去仔细看这个耶稣刚出道的时候，圣灵带领他到旷野，魔鬼对他的诱惑，你就知道魔鬼对耶稣的诱惑就是对所有人同样的诱惑。 OK， 你饿了不是吗？啊，你把石头变成饼吧，可以填饱了肚腹，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哎，用这个来诱惑你。还有，你想着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来拜我，我就把天上，我就把地上所有的荣耀，万国的全荣耀都归给你，你要吗？今天是要名要利哈，有几个人不要名不要利的？没有，说不要的都是没有，再说不要。OK， 有机会没人不要的，因为这是人的本性。魔鬼就诱惑耶稣说：“你要这个天下的权柄吗？我全给你，只要一样，你来拜我。”耶稣说 ：“No。” OK， 所以耶稣受过人受过所有的试探，然而呢，他没有犯罪。耶稣自己也曾向控告他的人挑战：“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对这个犹太人说：“哎，这个你知道，这个话对犹太人说不是了不起的话。犹太人那些律法师是最能够挑毛病的人。耶稣敢在他面前挑战说：‘哎，你们当中谁能指证我犯过罪？’假如有一个人说：‘我知道，你昨天撒谎了。’耶稣马上完蛋了，没有一个人啊，给人说没有人能够在任何事上指证他有罪。既然如此，基督无罪的品格为他的宣称提出双重的见证，不单证明他诚然具有神性，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当神说他是神时，他并没有说谎。中国有句话叫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这是人之常情哈，没有人可以这个辩驳哈，他是不适合这句话的。 Everybody sin， 每个人都犯错，只有耶稣说我没有犯罪。哎，除了他的道德生活外，我们也要考虑他事工的神奇性质。他将水变成酒，在水面上行走，使饼增加五饼二鱼哈，开瞎子的眼，使瘸子行走，赶鬼，医治许多各样的疾病，包括大麻风，甚至数次叫死人复活。哎，这件事情啊，我来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哈。他说耶稣医治许多各样的疾病，圣经常常说当他传道的时候，许多人来了哈，生病的人来找医治，耶稣通通都医好他了。耶稣从来没有说：“哎，对不起，有一种病我治不了。”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啊，这个世间有许多的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印度教的，这个佛教的伊斯兰教的民间中国敲大神的，都有很多人能够行神迹奇事。我就亲眼看过，我也学过。哎，我学了这种学过十年，说为什么我对这种有一点发言权呢？这个我在国内有一个那时候学气功，90年代中国气功热哈，我曾经学过气功。这个有个老师啊，这个叫张洪宝，你们可以到 Google 去查他啊。张洪宝他来大连讲功啊，他能治许多病。但是他说有一种病是治不了的，比如说他说我可以看哈，看人看光啊，比如人这个国庆来到我面前，我一看呢，我就看国庆这个头上有一个这个光环，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红色的，有的人是白色的，有的人是黑色的，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人病我能不能治。他说什么病能治呢？就是说人在将死之前的病可以治，人如果病入膏肓了，我看到这个脑袋上面的这个光啊都是变黑的话，我就知道这个人已经没有几天活动了，我治不了。还有天生的病我治不了。 OK， 有的病确实他治不了，那为什么他治不了呢？他也不晓得，他就说治不了。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所有病都可以治，生来是瞎眼的都可以治，生来是瘸腿的都可以治。这个是就像摩西当年这个招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和法老这些这个术士斗法哈，摩西把手杖扒溜在地上，哎，变成蛇。这个术士也能把这个手杖变成蛇，可是摩西的蛇呢，把他们的蛇都吞掉了。然后呢，斗法到一定程度，他们这个术士就说了：“哎，说这是 the finger of God， 就是说这件事是只有上帝能做的，我们这帮人做不了。”所以你可以看出，上帝的能力和这些假神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是有本质区别啊。所以耶稣能够医治所有的人，能够让死人复活，是不一样啊。所以当耶稣被问及他是否 弥赛亚时，他用他所行的神迹为证据来支持那样的宣告，说你们去把所见所所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耶稣，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一段话是耶稣什么时候说的？大家知道吗？啊？是施洗约翰在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呢，他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吗？嘿，这个施洗约翰本来就是耶稣的先锋，可当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呢，他开始怀疑说，哎，真的是我是他的先锋吗？我如果是他的先锋，我怎么被关在监狱里呢？他们不管我呢？他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你真的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吗？耶稣怎么说呢？耶稣没有直接说你告诉他我就是，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什么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风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句话应验了什么呢？这句话应验了弥赛亚对这个以赛亚对弥赛亚的描述，说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啊，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就是这个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被洁净啊，聋子能够听见，死人能复活。他说，耶稣说，你去告诉约翰，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意思说，我就应验了与弥赛亚的预言。OK， 好，尼哥底母甚至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是谁啊？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就好像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个成员，七个成员，五个成员哈，他是其中之一。他来对耶稣说，他说：“嘿，我相信呢，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不然的话，如果神不与你同在，你根本就行不出这种神迹来。我们是上帝的代言人在世上，可是我们没有人能行出这种神迹，可是你却能。所以他说，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OK， 这是尼哥底母看的哈，所以。”尼哥底母其实是怎么说呢？如果从这个阶级上算呢，他是反对耶稣的人的啊。这些当时犹太的宗教的统治者是反对耶稣的，他非常嫉妒耶稣，是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的。可是没想到，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呢，心中的眼睛被上帝打开了，看见，哎呦，这个人确实很不一样啊。如果不是上帝与他同在，他怎么可能行这种事情呢？为什么我们行不出来啊？因为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所以他看得非常清楚哈。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而言，基督所行的神迹为清晰的指标，显明神对行神迹者所传信息的认可。就耶稣而言，他所传的信息之一便是他是神成为肉身。所以约翰说他是道成为肉身哈，他的神迹证实他的宣称，他真的就是上帝。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讲了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啊。第三种支持耶稣自称为神的证据是所有证据中最伟大的证据，没有任何其他宗教可以提出同样的证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神迹有如此多的历史证据。耶稣死后第三天以改变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他以复活的身体向五百多门徒显现，40天之久，最少有8次不同的场合，他与他们交谈，与他们一同吃喝，让他们摸他，为他们煮早餐。旧约和耶稣本身都曾预言他会由死里复活，这使得这个神迹更有意义。当有人虽然见到他行的神迹仍然不肯相信的时候，耶稣便以复活这事作为他神性的最后的铁证。谁听说耶稣复活了不相信呢？他这个徒弟叫 Thomas 多马哈，我们叫做 Doubting Thomas， 就是多疑的多马哈。多马说，如果我不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肋上，摸一摸他的伤痕，摸摸他手上的钉痕，我不会相信耶稣复活了。这个你说这个 Thomas 是没有信心，其实也是这个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人复活，今天突然跟你说，哎，说一杯复活了，你很容易就相信了吗？不容易，对不对？托马斯说，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哎，我除非我亲眼看到，我亲手摸到，我不会相信。哎，他就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了，他就相信。所以复活这件事情，如果你说还其他很多宗教都有神迹啊，都有预言呢、啊， 有一件事情所有宗教都没有，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只有基督教有，就是耶稣复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圣经是唯一的真理？因为如果圣经是真的话，别的都是假的。因为圣经说，圣经怎么证明自己是真的呢？耶稣如果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呢，他从死里复活给你看看啊。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没有一个人曾经战胜过死亡。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个不是花钱能买到的，这个不是因为你权力大你就可以这不死的，没有人可以做到。乔布斯这个临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再有钱也不能够请人替我生病。多么悲哀的，多么简单质朴的一句话。有人能够用钱买别人替你死吗？因为你权力大就是用你的权力能够让别人替你死吗？有吗？秦始皇想这么做做到了吗？没有。可是耶稣做到了。OK， 没有一个神迹能够比这个神迹更证明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他除非这个铁证待判的一个这个作者叫做 Josh McDowell， 他说啊，看了所有的证据之后，你不得不承认耶稣只有几个选择。耶稣第一是真，他说他是谁就是谁，或者呢他就是疯子，或者他是个傻子啊，他是个骗子。可是呢，如果他不是傻子，他不是骗子，他不是疯子，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他是真。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他的一生就证明了他不可能是假的。啊，中国有很多，中国现在盛产骗子啊，很多骗子。哪有一个骗子可以告诉你说预言说我将来会从死里复活啊，活给你看，有人吗？没有。只有耶稣做到了。佛祖能够从死里复活吗？没有。佛祖最后生病拉痢疾拉死了。OK， 他没有能力把自己治好。OK， 这叫做中国的话叫泥菩萨过河哈，自身难保。这些假神都是泥菩萨过河，吹牛可以，做能从死里复活的人只有耶稣一个。OK， 这吹不了牛的。而且耶稣的复活不仅旧约有预言，他自己预言说，我有天会为你们而死，然后呢，我从死里复活。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哈。好，关于耶稣的复活哈。第一，这个教会早期的信条哈，哥林多前书啊，还有一个事哈，很奇妙。刚才我们说这个，说耶稣有一个神奇无罪的一生，你知道，耶稣有一次这个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大家都去了，然后耶稣没有去，他的弟弟啊就讽刺他说：“哎，你不是想出名吗？人家都去耶路撒冷去，你怎么不去啊？你也应该去啊，你不想出名吗？”啊，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里哈。”耶稣的弟弟，人说这个劝家人这个信主是最难的事情哈，因为家里人看你长大了，你的所有的毛病家人都知道。可是耶稣的弟弟在他死了之后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任长老，雅各书就是他写的。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书不是这个门徒雅各，是他的弟弟雅各写的。哎，所以能够让自己的弟弟从不信到信，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好，第一看最早的信条哈，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可能是今日所见基督教教育中最早的公式用语，形式啊似乎表明它是被当作信条来理解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特意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五节列出来了哈。先看这个前面讲义，说该信条包括两方面的声明，每一方面的声明最后有一个证据来支持。他说基督死了，证明是什么呢？他已经被埋葬，以埋葬为证。说他复活了，以什么为证呢？以显现为证啊。他耶稣四十天向五百多人显现啊，证明他活了。这两方面乃基督教最重要也最核心的教义，他们强调罪得赦免和来世的确据。传福音要传讲这两点，这两点以由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历史事实确定无疑。那么这句经文怎么说的呢？这句经文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对哥林多前书教会写信时候说的话啊，说耶稣首先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门徒。谁是基法啊？ 基法就是彼得，彼得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老大，他首先显现给彼得看。 OK， 有人常常说，哎，圣经里这么多名字真不好记哈，怎么一会儿又要基法一会儿彼得，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他为什么叫基法啊？Cephas，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 Simon Peter 哈、Cephas， 这个一个是犹太人的名字，一个是希腊人的名字。就像今天我们中国人到了美国，我叫中文，我的中文叫奎杰，我的英文叫 Jack， 但 Jack 和奎杰一点关系没有，可是因为这个两个语言呢，我必须这么叫，一样的道理。 Simon Peter Cephas 就是两个语言的名字哈，没有什么奇怪的哈。好，第二点 B 讲到旧约以及复活。旧约怎么说复活呢？啊 ，OK， 说旧约以明确的陈述和逻辑的推论两种方式论及这次复活。首先，门徒们将有些旧约经文用于基督复活的仪式。彼得引用诗篇的十六篇第八到第十节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然后申述，因为我们知道大卫已死，已被埋葬，因此这句话必定是指基督而言。而保罗在会堂说，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时，无疑会用到诸如此类的经文。就是当人们提出异议的时候，彼得说这个诗篇里所说这个，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句话就是指耶稣说的。因为所有人都死了，大卫也死了，只有一个人啊。什么叫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是说你所高抹的那个人不会腐烂，朽坏不会腐烂，那谁会这样？只有耶稣。所以他用这句话，旧约的话来说，这句话就是应验在耶稣身上啊。往下看，同时旧约也借着逻辑推论教导复活的真理，有经文明显的教导弥赛亚要死去啊，这是诗篇和弥赛亚都说过哈啊，也有同样清楚的经文教导说他在耶路撒冷的政权将存到永远啊。你看，同时弥赛亚书哈，他说这个弥赛亚要死去，他同时又说弥赛亚的政权要存到永远，除非死去的弥赛亚能从死里复活实现永远的统治，否则这两类经文无法同时成立。耶稣在君临天下以前必须先死，唯有借着复活，弥赛亚国度的预言才能够应验。如果你仔细看旧约很多预言哈，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是很难理解的。OK， 所以后来一些反对圣经的人呢说，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这个根本就是耶稣死了之后门徒们写的啊，说是这个耶稣生前多少多少七百年写出预言。因为不可能在一个人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七百年就有人知道这个什么什么事情会发生。结果呢，突然1947年的时候发现这个死海的古卷，这个死海的古卷上面说这个所发现的以赛亚书跟我们现在所有这个手上有的以赛亚书几乎完全一样啊。这个时候这反对者就没有话可说了，因为事实确实证明这本书在耶稣死了之前七百年就写了。 OK， 所以这个旧约讲到复活，耶稣怎么应验了复活的预言哈。好， C， 耶稣预告他自己将会复活啊。刚才讲到旧约怎么样预言这个弥赛亚复活啊，现在讲到耶稣怎样预言自己的复活。你曾经见到有个人曾经预言说我哪年哪月会死掉，然后三天之后会复活吗？有人有这个本事吗？还没有哈。耶稣也数次亲自预言他会复活。他在事工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是对这个反对他的犹太人说的话。那这句话显然他们不明白哈，说拆毁这个圣殿三天之后建起来，他们说这个圣殿好几十年建起来，你怎么可能三天盖起来呢？原来耶稣指他的圣殿哈。耶稣为什么用自己的身体这个比喻神圣殿呢？那意思啊，圣殿是干嘛的？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居所，对不对？ 那耶稣是谁啊？耶稣就是上帝的化身，道成了肉身，上帝住在人间，就是耶稣。所以呢，他把圣殿，他把他自己身体比作圣殿啊。OK，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节记载他的预言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啊，显然这个犹太人也不明白啥意思。他对那些曾经见过他行的神迹却仍旧心硬的不信的人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为什么这么说？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想信的话，我给你什么神迹你都不会信。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说你们基督徒传福音说上帝，哎，你把上帝拿来我看看，你让死人复活我看看啊，你上帝拿出我看我就信。”当时耶稣做了行了这么多神迹，当时的这个犹太的领袖没有说：“哎，你看这个人，虽然我们原来不信的，可他确实行了很多神迹，是我们行不到的。”像这个尼哥底母说：“若不是神与他同在，他不可能行这神迹啊。”他们是这么说的吗 ？No， 他们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怎么说？说：“来，我们把耶稣给杀了，把拉撒路也杀了，省得出去传告诉别人说他从死里复活。”哎，所以你要不信的时候，你给什么神迹都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明明在你眼前死人复活了，你愣是不信，你愣是看不见，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出去传福音，有人不信，你不要觉得气馁，说：“哎呀，怎么不信呢？我没讲明白吗？”不是你没讲明白，你就假耶稣请来，他也不见得信，没有办法。所以 don't feel too bad， OK？ 好，往下看哈，是个彼得宣称他为基督以后，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过三天复活。这个是耶稣自己说的话，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过三天复活，从此直到他死为止，这成为他教导的中心主题。他还进一步地说，他会使自己由死里复活，说：“我有权柄舍了我的命，也有权柄取回来。”谁有这种权利可以说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 Who can do that？毛泽东能这么做吗？斯大林可以吗？希特勒可以吗？穆罕默德可以吗？这些人只会吹牛。OK， 唯一一个做得到的就是耶稣。所以为什么你不去信别的神呢？因为别的神都是假的，都在吹牛，只有耶稣做到了。OK， 好 ，OK， 有个哲学家哈，叫做 Carrie Popper， 哲学家 Carrie Popper 哈，他说，不论当时一个孤注一掷的预言实现的时候，与他连带的理论也被视为获得证据。还有什么比你预言自己会死而复活更孤注一掷的预言吗？意思说，如果你想讲预言的话，最孤注一掷的预言，就是最就是让人能够抓住把柄的预言，什么呢？就是对自己做出预言，说我能够死，我还能复活。那一旦你活不了，你就丢人现眼，对不对？哎。他说，还有什么比你预言自己会死而复活更孤注一掷的预言吗？如果人连这样的预言应验之后都不肯相信这便是真理的证据，则他显然已有偏见，无论有什么证据他都不会相信。耶稣显然愿意让人根据这个预言实现与否来决定是否要相信他。上帝多么奇妙啊！上帝为了救这些犯罪得罪他的人，甚至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人间，然后为人类受苦受难死去，从死里复活。这样伟大的爱，这样伟大的神迹，居然被许多人来嘲笑，不相信。 OK 啊，所以耶稣说，去地狱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对不起，有人都去。那天我们在小组研究说上帝真的爱所有人吗？上帝爱所有每个人吗？如果上帝爱每个人，为什么有的人下地狱？为什么上帝把人送到地狱里去呢？一个爱的上帝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其实回答很简单，上帝爱每个人，他愿意救每个人，他愿意所有人都得救，不愿意任何人沉沦。可是上帝又不能够强迫任何人，所以上帝把他的道路这个说得清清楚楚，有一条路是通向永生的，有一条路是通向死亡的。如果你认罪悔改，你就可以走向永生；如果你坚持不认罪悔改， 不认我的儿子为你罪而死，你只能选择走向死亡，这是你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上帝说，我甚至让我的儿子为你舍命，不让你做出这样选择，可你愣要做这种选择，那怎么办呢？所以上帝不是不爱我们，不是爱，不是不爱那些去到地狱里去的人，而是上帝爱他们如此之深，甚至愿意为他们舍命，可他们却拒绝了。倘若说上帝强迫他们去了到了天堂的话，那就没有自由选择，对不对？强迫人的意志那不是爱，对不对？所以上帝不是不爱我们，上帝也没有把我们放到地狱里去，是人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昨天我们查经，我讲到说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就是圣经的这个摩西五经哈，就有一本叫做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什么意思啊？ Deuter 是就是第二次发布命令，就是摩西第二次在他临死之前第二次向这个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如果你看 Deuteronomy 最后摩西讲的话就这么一点，什么意思？就讲了很多话啊，其中主题就这么一点，什么呢？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跟随上帝就得祝福，背逆上帝就要受咒诅，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整个 Deuteronomy 的全部的内容。上帝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信上帝的儿子为你死，你就到天堂去；你拒绝上帝的儿子为你死，你只能选择地狱。OK， 这是上帝的路，只有两条，没有中间地带。所以不要说上帝没有爱，不要说这个上帝是这么严厉，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上帝爱你如此之深，甚至把儿子都献上。你爱有别人能够，你爱的世上任何一个人愿意把你自己的儿子献上吗？我跟你讲，我没有，没有任何人值得我爱到如此，甚至我把我的儿子命搭上去爱他，有吗？你有吗？谁有？拿我看看。没有哎，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爱到如此，把他儿子的命都搭上了，可是你还拒绝他，你说上帝没有爱，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对不对？这叫强词夺理。所以到地狱里去的人都是自己选择去的，上帝没有让你去。好，第四点看，耶稣确实死在十字架上。那在我们证明耶稣由死里复活以前，我们需要证明他确实已经死了。为什么说这话？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这个还要讲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哎，很多人曾经疑问说耶稣根本没有死。你看啊，奇妙啊，人呢就是这么奇妙。说可兰经说耶稣只是诈死。可兰经大家去查哈，其中有一本书叫 Sarah 啊，第四章157节说耶稣只是诈死，说耶稣没有真死。说许多怀疑者说可能由于他服了药物，以致显得好像死了一样，后来却在坟墓中复活。一个活人从坟墓中走出来，那绝对不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因此耶稣必须先死复活才有意义。我们看哈，为了证明这事有几点必须注意，我们来看看这些反对者怎么说的哈。第一，说没有任何证据显明耶稣服过药物。当时受十字架苦刑的人，通常犯人通常会得到止痛剂，止痛剂就让你减少一点痛苦，什么呢？就是墨药和酒调和的。耶稣也喝了，对不对？不是喝了，有人用墨药和酒，这个给拿个这个牛膝草蘸给耶稣，耶稣尝的时候，耶稣就没有药，对不对？这个是干嘛的？就是让你减少痛苦。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我们麻醉哈，那时候就用墨药和酒混合起来。你看，耶稣却拒绝接受，对不对？马可福音记载，在他死前，有人把海绵蘸满了醋给他喝，想要帮助他滋润一下干渴的喉咙，但这并不足以治罪。啊，用这个海绵蘸这个醋给他喝。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醋你知道吗？为什么那时候常常有喝酒？怎么那么多酒呢？因为那时候很多葡萄，那个时候没有冰箱，为了保存葡萄这个果实怎么办呢？就必须把它做成酒。那酒和醋是在做成酒之前就是醋，酸，先酸了之后就变成，不是，酒了之后就变成醋。所以酒和醋对当时人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饮料。所以用醋给耶稣让他润喉咙，可是喝醋并不能让这个人麻醉到不知道痛苦，对不对？他明显可见的痛楚以及死前的呼喊，显然并非药物发作的人昏迷时的表现。所以耶稣绝对不是因为被麻醉了没有死，好像死了一样，绝对不是这样。耶稣死前说什么说的？说他神啊，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上，然后他就咽了气。耶稣是非常清醒的死去了哈。第二，他大量失血，使他的死亡更加可信。当他在科西玛丽园中祷告的时候，他情绪紧张到一个地步，导致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在被钉之前的一个晚上，不断的受到罗马鞭，叫做 Roman scourge 啊。罗马鞭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皮鞭前面呢，绑了一块尖尖的骨头，或者是呢一块铁。我们如果看到这个 Passion Christ 就有这段哈，那个兵丁用这个鞭子抽打耶稣的时候，这个后背啊，这个那个鞭子前面有块铁嘛，就是打到时候你就把这块肉啊就拽下来，非常的痛苦，流了很多血，很多人就在被鞭打的时候就晕过去了，失血太多就晕过，疼死了，晕过去了啊。你看说耶稣被打哈，被打的人通常皮开肉绽，导致失血晕死。他头上的荆棘啊，带着荆棘的冠冕，他在被钉以前可能已经多处啊严重濒临死亡的，已经处于严重濒临死亡的状态中。接着在早上九点到日落以前，他最少又受了五处的重伤，其中四个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钉伤。我们从巴勒斯坦被钉者的遗体得知，这个钉子有多长呢？5到7寸长，5到7寸长，就是算6寸吧。6寸是多长啊？是半尺，一尺这么长。这个钉子有这么长，多宽呢？3寸，这么宽的钉子啊，8/3，8/3大概就一个 inch half， 将近 half inch， 这么宽的钉子，这么长的钉子钉到你身上。OK。在这个讲到是耶稣这个在祷告说的汗珠如血滴在地上，为什么汗珠会像血一样滴在地上？为什么？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呢，你毛细血管就会破裂，所以你汗水下的时候就把血带来了。耶稣紧张到这种程度，谁不怕死啊？耶稣祷告说什么？祷告说如果可能的话，耶稣说祷告时如果是可能的话就把这个杯子移走哈，意思说就对上帝说，如果你派我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可能我不上十字架的话，你就不要让我上十字架。 OK， 然后他说句话， But not my will but yours be done， 意思说你的旨意要成就啊。所以上帝派耶稣来到世上救人，耶稣预言自己的死，虽然耶稣预言过自己的死，但是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有人说啊，耶稣只是是一个 ghost， 不是个真人，所以他没有这个痛苦的感觉。如果耶稣真的是一个 ghost， 没有痛苦的感觉，耶稣会紧张到这个毛细血管破裂，然后有这样祷告吗？耶稣3次这样祷告，哎，好，第三，叫做当他的肋旁被枪刺入，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个最好的证据显明，罗马兵丁在借此验证他是否真的已死。枪尖由肋骨之间穿入，刺进右肺、心脏以及心囊以及心脏，导致血和肋膜的液体流出。在他们将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之前，耶稣毫无疑问的已经死去。其实，在他肋旁被刺以前，就已经死去。只有死去的人才有血和水流出来，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哈？这个还是看最后一句话，说事实上最后肋旁的那一枪本身既足以致命。你看罗马兵丁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用枪去扎他，扎他干嘛呢？就要确认他确实死了。假如这个人还没有死，假如说耶稣真的没有死的话，这一枪扎进去哈，这个从右边扎进去，从这里扎进去，一直扎到心脏，把心脏扎破的话， 人就死掉，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说这个他枪扎进去之后呢，有血和水流出来。为什么有血和水流出来？一般人扎进去只有血，没有水，哪有水呀、啊？对不对？为什么有水流出来？有一个中国的医学家来到美国之后呢，他就是看了这段之后，他说这个描述是千真万确的。他是医生，他常常解剖尸体。人死了之后呢，这个血液这个会分离，红血球和白血球，不是红血球，就是这个血浆会分离，红色的和透明的这个液体会分开。人活着的时候血你不会分开，都是红色的血液，但人只有死的时候才这种现象。他说这个描述就证明耶稣真的是死了。哎，所以有人说耶稣没有死，这个话是骗人的啊！耶稣确实是已经死了。还有一个，罗马兵丁做了两件事：第一个是用枪扎他，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这个挂十字架的人呢，他在把他尸体收下来之前呢，那时候挂十字架晚上一定要收尸，把尸体收下来。那收尸之前呢，要确认这个人死了。你有时候挂十字架不是马上就会死掉，有人挂一天、挂一个礼拜才死掉。那么怎么能够确认这个人死掉呢？就是要把他腿给打断，腿打断呢，人在十字架上，这个两个手被钉上，就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人体的重量就在压在脚上，对不对？如果把你腿打断的话，你支撑的力量就没有，人就会 collapse 之后手被吊在上去，人体往下垂，所以就把你这个胸腔啊给挤，这个就是让你肺子没法呼吸，窒息而死。所以打断腿和这个刺，这个一般没有刺到，就打断腿，打断腿就 make sure 你这个人要死掉，才把你拿下来。等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发现耶稣已经死了，哎，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你说多奇妙，本应该是打断腿而不应该刺他，结果呢他没有打断腿却刺了他。这是应验了圣经预言的，圣经说这个以赛亚他的一根骨头都不能断。按照这个正常来说，被挂在十字架的人骨头一定会断，因为要确定你是死的，所以他把旁边两个强盗的骨头打断了，却没有打耶稣的腿。前面两个强盗没有被枪扎，只有耶稣被枪扎。这个撒迦利亚书说，就将来说以色列人要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位。什么叫他们所扎的那位？耶稣如果没有被枪扎的话，这个预言没法实现。可这个预言就是这么实现，就这么奇妙。本来他应该被打断腿而不被枪扎，可且他却没有被打断腿，反而被枪扎了。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啊？所以耶稣应验预言不是随便巧合的事情，没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你看第四节说，十字架苦行的标准程序为将犯人腿打断，使他不能自己抬高以呼吸，大就是这个肺子被压就不没法呼吸了。犯人更会因肺中充满二氧化碳而窒息。请留意，他们打断每一个犯人的腿，但是在这里专业的罗马行手宣布耶稣已经死了，因此没有打断他的腿啊，奇妙哈。假如说这个罗马兵丁说，嘿，我也不晓得他确实死没死，反正打断算了，哎，耶稣这个预言没法实现了，他们没有打他的腿，却用了枪来扎他，来证明他确实死，多么奇妙，差点都不行哈。他们心中对此毫无疑问。第五点，耶稣的身体被大约70到100磅的香料和细麻布啊，这个字打错了哈，裹好，不是理好，裹好，放在一个园子里的坟墓中。就算他能够在坟墓中站起来，他也无法自己松绑将封住啊坟墓口的大石头挪开，制服看守的兵丁。有人说耶稣没有死哈，他就说耶稣怎么可能没有死？就算耶稣没死 ，OK， 70斤的香料把你给裹住，从头到脚缠起来，请问你能站起来把自己这个打开然后出来吗？有可能吗？没有可能的。 OK， 第六，比拉多问清楚了耶稣的确实已死之后，才准许释放他的身体以便埋葬。哎，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了哈，真的怎么这么多内容啊，我快点哈。一，讲了耶稣以复活之身显现啊，讲了耶稣确实死了哈，然后呢，耶稣复活之身显现，耶稣由死里复活最大的证据便是他在12种不同的场合下被500多人看到。哥林多前书记载哈，这个说当日啊，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就不多了哈。 OK， 我们看一下12次复活的显现。第一呢，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第二，莫大拉玛利亚就去坟墓去找耶稣的时候，突然之间耶稣显现，对不对？ 然后向其他的妇女显现，向彼得显现，向两个门徒，在与马许士的路上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向十位使徒显现，只有多马不在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对不对？向多马和其他使徒显现，多马说不信，耶稣又来特别让多马看到他，对不对？向七位使徒显现，向全部使徒显现，向全部使徒显现，向五百位弟兄显现，向雅各显现，向保罗显现，啊，这圣经记载的哈。最后总结，新约的记录不仅是宗教作品，同时是可信的历史记载，他们源自第一世纪的目击证人，可以和当时其他的历史资料相印证。然而我们见到耶稣使用好几种直接和坚决的方式宣称他便是耶和华神，并且提出三种证据支持他的宣告：预言的应验、无罪的一生以及他的复活。他的每个宣告宣称都有坚实的历史证据为印证，因此不可避免的结论便是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宣告是真实的，目击证人可靠的历史证据是印证他所行的神迹，也是印证一个来自人，一个来自神。如此多方面的证据集中于一人身上，显示唯有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因为唯有他如此宣称并如此证实。一个曾经是无神论者的人，现在成为著名学者，他查验过复活的证据之后做了如下的论证结论，他说耶稣的复活意义之大，不仅是因为曾有人从死里复活，更是因为那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因为亵渎神而被犹太人煽动处死，如果这人由死里复活，则清楚地显明那位说是被他亵渎了的神实际上委身于他。时代杂志刊登过一封信，也显示出同样的推理，写信者为一位看出复活真实性的犹太的拉比，这个人就好像当年的这个尼哥底母一样，他是犹太拉比，他说我实在完全无法理解拉比德，这有一个人哈，这个是一个有名的反对者，说没有法明白拉比德的逻辑，他相信有可能神真的使耶稣复活，同时却又不愿意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但是耶稣说他自己是弥赛亚，难道神难道会使一个骗子复活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够诚实，面对这么多证据，应当会与多马一样屈膝，称他为我的主，我的神。二，今天就讲到耶稣用什么证据来证明他的宣告，就到这里哈。